啊，所以这些道理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他看到你生活当中快乐，说如法修行呢，真实际，啊，这就是你自己真正依照这个方法去学习，啊，把经典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理念，经典里面的教训呢，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。 这叫真实性，这是学的管用啊！如果学了这些东西，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帮助，你学它不叫白学吗？啊，你不叫浪费时间吗？啊，所以中国人讲实学，实实在在的学问，啊，学了真有好处。啊，什么好处呢？啊，那很现实的。 你学了之后快乐，啊，你没有烦恼，你没有忧虑，你没有牵挂，啊，你没有操心的。现在讲是，你没有压力，身心都没有压力，你说你能不能快乐？啊，那中国谚语所说的"人逢喜事精神爽"啊，啊，你很快乐，很快乐时，你就没有疾病。 你就不会不容易生病，啊，快乐就不容易生病，啊，你们很多同学到汤池去过，啊，汤池我们在那时候办学，哎，两年，啊，这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啊，这两年呢，这个汤池人民伤风感冒的大幅度的降低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快乐嘛。
啊，你去看这满面笑容，啊，生活虽然是不是很富裕，生活的很快乐，人与人之间没有怀疑，都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啊，家庭和睦，啊，从前家庭里面的问题，夫妻不和，啊，父子不和，兄弟们，那没有了。 啊，跟邻居常常吵架，小事情都争论，现在没有了，快乐了，啊，快乐是健康长寿的基础啊！啊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佛法你真正学到了，可以青春永驻，你不容易衰老，你不会生病，到最后的效果，你不会死。
但是人有死，怎么会不会死呢？不是死，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你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啊，是我去到那里，这个躯壳不要丢掉，这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你说你多自在啊！到一定的程度，你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你将来到哪里去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 你真正得到利益了，啊！而且呢，佛法说，中国古人也说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道理是一个啊。你要入得深呐，啊，理都是一个，啊，理是什么？理是心性。
啊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德能，啊，你的相好，现在讲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物质，根源是一个。啊，无论科学跟哲学，科学哲学要达到究竟处，是同源，同一个根深的，所以科学达到基础，哲学就通了；哲学达到基础，科学就通了。 啊，你没有达到基础的时候是两个，达到基础它是一个，啊，没有不通的，啊，所以要一门深入，你还没通，深入的不够啊，啊，够了之后一切都通了。 事出世间法全通了，他怎么会不快乐呢？怎么会不自在呢？啊，那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不通？佛经上讲的透彻，啊，在我儒释道三家的时候，还是儒讲的透彻。
佛说，
智慧、德能，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现在真是你迷了，为什么会迷呢？你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就迷了。啊，这三大类也，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啊，你迷失了自信。啊，迷了之后啊，那你自信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向好还在不在呢？在。迷了之后，它扭曲了，把智慧变成烦恼了，把德能的时候变成造业了，把向好呢变成六道三途了，它的变质不是不存在。所以大乘教里烦恼即菩提啊，你觉悟了啊，哎，烦恼就是智慧，真实智慧。迷了的时候，智慧变成烦恼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啊，一悟它就转变了。啊，这一悟就通了啊，佛法通了，法法都通了。金刚经上说的好啊，法门平等啊，没有差别啊。啊，这个法门不仅是讲佛法的法门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啊，一通一切通，这是秘诀啊！你要想一切通达，你就搞一门啊。为什么一门？你心是定的啊，定能开慧，慧就能通达一切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事出世间法，心浮气躁，你学不到东西啊。老师教学很难呐，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有传人啊？中国人讲啊，不孝有三呢，无后为大了，要有后代啊，继续继承呐。啊，那么这个传人就是老师心目当中，他念念不忘的啊，希望他的这个道业学业有继承。那什么样的人能继承呢？心地清净的人，很单纯的人啊，就是我们讲菩提心呢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心啊，这样的心的人，他有条件承传啊。从四相上看的时候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尊师重道啊，这个条件可以培养他。如果他不孝顺父母，他对师长不尊重，对所学的东西也不认真，那你就不要教他，你教他叫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成器，他学不到啊，所以我们早时候早年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从小受了一点家教啊，这一点家教啊，这一生沾光了，沾到便宜了啊。抗战期间我们是生活在动乱的社会里面，天天逃难了，逃了三年了，日本人在后面追呀。 啊，所以三年没办法念书啊，啊，就试学三年，啊，自己很想读书，啊，所以流浪到台湾的时候，真想读书，啊，打听哪个好老师，我就写信，啊，向他们求教，我用写信的方法自我介绍，认识了十几位。真的是名教授啊！最后的选择呢是选方杜美先生啊，选择跟他学啊。那么这些老师对我都非常热忱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真诚心感动老师啊。虽然自己生活很清苦，老师不收学费，老师不需要任何供养，完全尽义务来教你，这个难得了。这得力于从小家里教我们尊师重道啊，得力于这些啊。那我们一生不辜负老师啊，一生纪念老师，一生发扬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啊，我们也要传给后代啊，老师的道啊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啊，我们才对得起上一代呀。啊，要不认真如法修行真实节，你就自己得不到利益，你也传不下去。啊，所以这个虽然是两句啊，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面啊，他说这个半句啊，第二段这个半句就两句，宽处于心中，信人上难啊，信是你相信，人是承认啊，你们有疑惑，你肯定他，这个很难啊，那还要能够具足这个持诵为人演说，这就更难了，难中之难了。啊，真实节的一定有说有写，他不肯教人，他自己做不到，他不是真实节。真实节一定自己做到，一定啊会教别人啊。下面说，而不信云容之旨，非真实解也。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你对于这个云容啊，这种这个学术啊，就是这个里面跟世俗之间所有一切法啊，跟宗教也好，跟哲学也好，跟科学也好，里头绝对找不到矛盾，绝对找不到冲突，这叫一乘法啊。凡是会有抵触有矛盾的时候，那都不是圆融啊。所以真正入到真实界啊，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啊，要晓得宇宙之间没有冲突啊。我举个比喻跟诸位说，外面是大宇宙，我们人身体是小宇宙啊。你看人身体外面五官啊，眼睛跟耳朵不一样，耳朵跟鼻子不一样，内里面五脏六腑啊，器官不相同啊。不相同就好像什么呢，我们族群不相同，宗教不相同，文化不相同，但是它在一个身上，有没有冲突呢？眼睛跟耳朵有没有冲突？没有。耳朵跟鼻子有没有冲突？没有。不但没有啊，还互相照顾。啊，这个地方有痒的时候，你看手，它会去摸摸它。 啊，这个就是互助啊。为什么呢？一生它是圆融的啊。到你融通的时候，你晓得整个宇宙是圆融的啊，整个宇宙是自己，这叫佛家讲法身呐。啊，法是一切万法了，一切万法什么时候你能够融通？一个一切万法是自己，所以你怎么会不爱人呢？那人不是别人嘛，是自己的一份一份嘛。啊，就好像我们身上一根汗毛，一个细胞，你都很珍惜它，爱它，不是？它是全一体，一体就圆融。啊，对立就不圆融。如果我们身体对立了，就人生病了。啊，严重严重就死亡了。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大宇宙跟小宇宙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大小不二，一多不二，就入不二法门，就圆融了。这个叫真实界。啊，那你看，所有一切人都是自己的亲人。看到老人是自己的父母，看到年龄相仿佛的是自己兄弟，看到年轻人是自己儿女。啊，你真关怀，你真照顾啊，哪有分别？啊，看到善人赞叹，看到不善人知道。他被环境污染了。啊，习气很重。啊，你不会责备他，不会怪他。啊，你一定会有心帮助他回头。啊，帮助他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。那肯定是这样的吧？那为什么呢？自他不二嘛。啊，所以清凉大师后面的两句话，愿诸学者善择之见呐。我们要善于选择，选择圆融。啊，选择不二法门，那你真的得大自在，真有所有。啊，没有学过的东西一接触自然就明了。啊，这就叫善学。下面有四首偈啊，是举四来做一个比较。啊，举四较量。第一首偈里头，有以三千大千界，这叫世界啊。佛家里面讲的一尊佛，他的教化区多大呢？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到底多大？啊，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谈过这个问题。三千大千世界，用现在人计算的时候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。啊，这叫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一千个银河系呢是叫一个小千世界。啊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。一千个中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么大了。顶戴一级也伸不动，这都是比喻。你能够顶在头上多少时间呢？一级你在那里不动，鼻之所作未为难呢，信是法者难为难，所以这个都不难。你相信华严比那个更难，你们想想，佛很会比喻啊，这是这种比喻我们想不到的啊！你是这个相信这个多难啊？越往上面去越难了啊！第二首偈讲，有人受情十佛掌， 一个佛刹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十个佛刹就是十倍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三千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那十倍就是一百万个银河系啊，一百万个银河系，这比前面多了十倍了。净于一劫空中住啊，你手上托的这个十个佛刹啊，时间多久呢？一劫啊，你这样托的时候，托的一劫，这么时间。彼之所足未为难呢，能现此法乃为难。这个难比前面多了十倍了。你就晓得能相信华严这是多么困难了 啊！这下面说色刹尘数啊，众生所习识乐具经一劫，彼之福德未为甚，信此法者为最甚啊！还用前面的比喻，请你十个佛刹，也就是一百亿个银河系，这一百亿个银河系里面所有的众生，你是个大施主啊，你能够布施让他们非常快乐，布施多久呢？经一劫啊，这个一劫是讲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，这么长久的时间，你布施这么多众生，啊，十个佛刹里面的众生啊，啊，就是一百个银河，也一百个啊，不是一百万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众生，啊，你用财布施，布施他们，让他们都享受，啊，这个福报你说多大？跟华严经面不大。信这个法门的，你的福报超过他。这是说甚呢？佛菩萨劝我们对这个经生信心。你看他用的这个言语，用这个方法，真的我们世间人想不到啊！怎么会用这种比喻？啊，这个比喻是比喻到基础了。啊，幕后再说。色刹尘数如来所，悉界尘世尽一劫。若于此品能诵持，其福最甚超过彼。不讲全部华严经这一品。你看这个经文啊，十刹尘数如来所，我这个没法子说了啊。十刹刚才我们讲了一百亿个银河系，把一百亿个银河系都磨作微尘啊，这个微尘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讲的基本粒子，你说有多少啊？拿这个数目什么如来所，一粒微尘呢是一尊如来，你去尘世供养，这个福报多大啊！你能够尘世供养一尊佛的福报都不得了了，你能够供养十个佛刹微尘数的如来啊，十个佛刹大家没有概念，一百亿个银河系你会有概念，一百亿个银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都把它磨成微尘啊。我们现在讲基本粒子，这个基本粒子数字有多少？一个基本粒子算一尊佛，你去亲近尘世供养，你修的这个福报多大 而且仅一劫这么长的时间。然后告诉你，你能在华严经的就是这一篇，你能诵啊，读诵啊，你把它读一遍啊，读了怎么样呢？你能够依教奉行，持是依教奉行，你能做到啊，那你的福报啊超过前面所说的。清凉大师有个简单的开始啊，我们看看后一较量于心之难，为民诵持。你看前面讲为人演说都没有讲了啊，只讲诵持，功德就这么大了。如果要是你再能够为人演说，那更不得了了啊！所以一行修行真解，非可较量也，没有法子说啊！啊，那么这四个比较，厚厚过于浅浅，巧辩深深，这个善巧的辩论，真的，我们要向佛学习啊，佛取的这种比喻是我们无法想象到的啊，一层比一层深，一层比一层深，讲了这个四层啊。那这篇经我们学过了啊，真的，我们在此地为人演说啊，我们也很认真的在学习啊，相不相信？相信啊！啊，你看看前面我们所读过的，就是幕后的这一大段。玉矿玄之分里面讲二十种德用，啊，讲菩萨自在一生的，啊，一是利益，生是众生，菩萨在十法界得大自在呀！啊，念念行行，无不是利益众生。啊，为什么他入不二法门？他得到圆融的解脱。啊，在他的认知里面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所以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他没有障碍呀。啊，第二讲呢，菩萨普应群集的，啊，各种不同的根性的人，他都能应付得了。他都有能力教学啊，啊，初学的也好，老修的也好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啊，啊，所以想我们能想到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啊，你一定要知道。你了解这些历史，你就明白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。他老人家19岁 离开家庭，出去学习。啊，印度在那个时候，确实，它是宗教之国，它是学术之国。啊，学术界里面的高人太多了，宗教界里面大师也太多了。释迦牟尼到处参学，一个不漏啊，通通都跟他学过。啊，又修五年、六年苦行，用印度宗教学苦行，啊，他跟着他学，学禅定。啊，禅定在印度风气非常兴盛，啊，很普遍。啊，这就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定，世间禅定。为什么呢？没出六道轮回。啊，禅定就突破了时空的维次，所以他们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啊，叫一清二楚。可是这里面有问题，这六道从哪来的？没有人能解答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也没人能解答。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？这多大问题啊！释迦牟尼佛再也没办法学到了，所以他在恒河旁边大树底下就入定。入定呢，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啊，就是以后这经上所讲的，华严上所讲的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全放下。这一放下了，哎，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。这问题全解决了啊！然后我们再想着，就像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如来是自信啊，没有一个众生是有例外的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跟诸佛如来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能力，同样的相好啊，相好我们今天讲的福报啊，没有差别 啊， 啊。那后面我们现在不一样了，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就把我们说出来了。佛跟众生差别在哪呢？一个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佛，有妄想分别执着叫凡夫，差别在此地啊。那学跟不学是在讲关系不大啊。释迦牟尼佛是先学，学了十二年啊，学了之后统统放下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。用佛教讲呢，两种大障碍啊，一个烦恼障，一个所知障啊。你所学的要不能是放下，你所学的变成所知障，你不能见性，障碍见性啊。那你有贪嗔痴慢，有自私自利，叫烦恼障，这个不能见性。见性必须这两种障碍都放下啊。那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欲望放下了，这个我们知道啊，像这个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贪嗔痴慢就放下了，我们懂了。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，那所知障放下了，两种障碍没有了，自信现前了，自信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能，有圆满的相好，啊，这叫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。见性成佛啊，就成就是佛法里的最高的学位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啊，所以他不是神， 他也不是仙人啊，他是人啊。三种烦恼通通放下，最高的学位啊。如果这三种只放下一种啊，我们也做了一个比喻啊，那这样大家看得讲更容易清楚一点啊。我们用红黄蓝三原色啊，我们把黄色的比喻叫妄想，把蓝色的呢比喻作分别，把红色的比喻作执着啊。那凡夫呢，就是这三种通通都有啊，凡夫是三种通通都有啊。我们把眼睛比喻作自信，外面境界呢就是法相啊，或者我们眼睛是法性，外面是法相啊。那这三种等于障碍了，障碍之后啊，那我们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了，扭曲了啊，看不到这个真实面目了。凡夫就是这样的，佛说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不能证得，你看不到事实真相啊，通通放下就成佛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一次通通放下啊，所以他成佛了。那佛教我们，我们放不下了，放不下怎么办呢？会慢慢来。哎，你先把执着放下啊，执着放下，那就变成这样子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这第一个学位就拿到了，佛门第一个学位拿到了阿罗汉啊。那再进一步呢，把这个分别放下啊，与一切法不分别了啊，这个放下了啊，蓝色放下，那只剩一个，那这个就清楚多了啊。这是什么？这菩萨。佛在告诉你，这是妄想。菩萨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。那再把这个妄想放下了，哎，你本来是佛嘛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三个东西是不是真正障碍了发心的？没有，没障碍。有没有真正障碍外面的这个法界呢？也没有。啊，那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抽象概念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你放不下呢，那你就是凡夫。这个，我用这个做比喻啊，诸位容易懂啊。啊，所以与学跟不学关系不大。啊，这个我们从中国也有一尊佛出现在世，但是他不是以佛身，他以祖师的身份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他这个视线跟释迦牟尼佛异曲同工，两个一对照啊，你就明白了啊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也没有去学习过啊。他年轻的时候砍柴樵夫啊，每一天靠卖柴过日子啊，他非常孝顺父母，养他的母亲。啊，24岁那一年，啊，应该是23、24岁的时候，他卖柴，偶尔听人念经，他就在窗外呀、啊、站了一会儿，听他念的，他一天他就懂，他就跑到里面问这个念经的人，你念的是什么经？说我念的金刚经。他说这个很有味道啊，我懂意思啊。 没念过书，从来也没有也没接触过那这个经典。结果一谈的时候，我这个念经的人对他很佩服，啊，说你这个人像天才一样，很难得，你应该要跟五祖去学习，那禅宗里唯一的一个大德，你要跟他去学习，啊，但是他没有钱呢，天天靠卖柴过日子，老母亲一样，这个人很难得，当时送他10两银子，给他做安家费，啊，他说你的老母亲，我们大家替你照顾。你好好去学，你会有很有前途。啊，他到这个黄梅见了五祖，这个谈话的时候，那真的跟人家不一样。啊，五祖问他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来做佛。”学佛就是学做佛，我不是不做佛，我来学佛干什么？大概我想，五祖一生接近过很多人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口气啊！我要来做佛啊！五祖跟他谈了几句话，好了，算了，你到那个对房里面去，破柴舂米啊，去做义工。他在黄梅住8个月，8个月没有进过讲堂，没有进过禅堂，只是在厨房里面破柴舂米，做苦工。啊，8个月之后啊，这个五祖仁和尚就把衣钵传给他了。啊，只跟他一次交谈。啊，半夜3更。啊，讲《金刚经》大义。啊，我们看《坛经》的记录，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他就豁然大悟，豁然大悟就是妄想分别，一下放下了。啊，这种人很稀少，啊，就放下了。放下之后，他就四处想，全通达了，智慧开了。啊，佛教的经教，他不认识字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跟你讲。啊，他也没有学过戒律，也没有学过禅定。也没有学过般若，全通了，啊，这就说明学跟不学不重要，放下重要。啊，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啊，第一天跟出家人接触，就张家大师，啊，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了。啊，我有个朋友啊，认识张家大师，带我去见这位老人。啊，这位老人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65岁，我26岁，祖父辈了。啊，我很对尊敬他，啊，很仰慕他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。我说方老师把佛法的书生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佛法很好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很快就切入？我这个问题提出，他老人家很冷静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这样子差不多看了半个小时，啊，一句话不说，啊，我也很冷静专心想听他的开始。半个小时之后啊，他再说一句话，说有，哦，这有，我们的精神马上提起来了。哎呦，之后他又不说话了。啊，他看到我们精神一振，他就不说了。啊，这一次是第二次的时候，大概听了5分钟，跟我说了6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我没有他那个定功啊，我们听了这2句话，似懂非懂。我向那人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 他告诉我不是。到以后，大概总有20年之后，我忽然想到的时候，才晓得他老人家这种教学方法。为什么？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啊，问出这么一个大问题啊。他看你半小时啊，让你整个精神定下来，才教你。啊，心浮气躁学不到东西。啊，所以我跟他3年，每一次跟他的言语很少，都在定中，这才能传法了，才能受益呀。啊，言语不多，叫你一生都不会忘记，而且真的呢，一教奉行。啊，他跟我讲的，我真的去做。啊，一直到今天56年了。啊，56年我都是放下了，哎，一年比一年放下一些。啊，所以放了50多年，现在才体会到华严经的味道啊。啊，就是放下了分别执着，那个起心的没办法，那是我们做不到。啊，我们也不敢高攀，啊，那是佛境界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提升到菩萨境界也就不错了，啊，但是还要向上提升。啊，菩萨的阶级，华严经上讲51个阶级，那就是51年级，那我们现在在几年级呢？也不过3、4年级而已啊，不高啊，啊，要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越提升越快乐，啊，就是这个一点点小现前得的受用啊，啊，就真的是像方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感激老师，老师不欺骗我。啊，我们要没有老师的指点，没有老师的教诲，我们这一生会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。啊，哪有这么幸福？哪有这么快乐？这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学了之后啊，要真干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当家大师曾经跟我讨论过一桩事情，啊，这是个哲学问题，啊，就是佛法，啊，到底佛法是知难行易，还是行易知难？这是哲学的问题，啊，老师最后的结论说，佛法是知难行易。我当时啊很难理解，所以以后读到《坛经》，再想到释迦牟尼佛的，才知道真的。你看慧能大师不是很容易吗？他一下放下，那智就圆满了。啊，如果你不肯放下，你研究3藏12分教，研究通了，还是世间智慧，不叫出世间法。所以事出世间，我们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世间法，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放下，你就把华严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世间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什么叫出世间法呢？无论你学也好不学也好，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出世间法。你放下执着，就出了六道。啊，放下妄想，你就出了十法界。啊，所以诸位同学，你要想真学佛法了，首先要持戒。从哪里学习呢？从《弟子规》学习。啊，所以我这么多年， 走过世界许许多的地方，接触我们出家在家的同学啊，我深深感到学佛不得力啊。为什么不得力呢？在家学佛十善业道做不到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你是搞佛学，你没有学佛啊。出家同修呢，沙弥律也做不到啊，所以都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你们没有基础啊！这就是世尊在经上讲的：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啊，那么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修小乘，他用儒用道做基础。那现在我们儒也不修，道也不修啊，小乘也不修，所以你没有基础啊。修学一辈子都是世间法啊，都不得受用啊。所以这些年来我才极力提倡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奠基础，然后啊学十善业道啊。那么我们学这个也有经典做依据啊，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三句话：敬业三福啊。第一条三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。这头一条啊，头一条就是十善业啊。十善业的基础是孝亲尊师，你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你这个基根基没有了啊。弟子规叫什么呢？叫孝亲尊师啊。所以我用这个来落实孝亲尊师。慈心不杀是因果，我们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落实这一句。第三句是十善业道，要砸这三个根呢、啊。这三个东西，这都是属于戒律啊，这个不是理论啊，这是德行。这个三个你百分之百做到了，你有菩萨的基础，你有做佛的条件，所以你要先取得这个基础之后，才可以入佛门。所以第二条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是小乘，你才有资格入佛门。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条件来衡量，我们都没有资格入佛门了啊！所以要补习啊，小时候没有学，现在补习来得及啊，要认真去学习。啊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学大乘教啊。大乘教里面要守住祖师代代相传的方法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学到什么时候呢？学到啊尽信。这个要记住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不要学很多经典，学一种。他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的不但是佛经平等，佛法跟所有宗教经典平等，跟所有的学术平等啊，这个世间的科学哲学都平等。你只要一门真正深入，入到深处啊，就豁然大悟，问题就解决了啊。不能搞太多，搞太多什么？你太杂太乱，太杂太乱呢，你就会变成心浮气躁 你什么都得不到啊。所以佛法着重在清净心、真诚心、平等心，你只要这四三个得到了，没有一样不得到了啊。所以这是真正的学问啊。你今天有真诚、有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听我讲华严经你会开悟啊。你没有这个三个心，听是听了，像经上讲的种善根呐、啊，啊，这一生当中啊，悟不了啊。我们再看最后啊，这个几句总结：十贤首菩萨说此偈已啊，这部经是贤首菩萨讲的啊。贤首是啊第十姓位的菩萨。也就是十法界里头最高的这个阶层，他把这一品经讲完了。这一品经是他自己修行的境界。十方世界六凡震动，魔宫隐蔽卧道休息，十方诸佛普现其前，过以右手而摩其点，同声赞言：善哉善哉，快说此法，我等一切悉皆随喜。清扬大师告诉我们啊，这一段呢讲了几桩事情。第一个是震动世界啊，说这样大法啊，让整个世界震动了。为什么？说出成佛之道啊。第二个呢，这些邪知邪见啊，都不能够啊隐蔽了啊。这就是中国人常讲的，不怕知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啊。佛法跟那一比啊，那些都比下去了啊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第三个呢，佛现身做证明啊，给这个贤首菩萨做证明，证明他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，没有夸大啊，没有啊妄言啊。摩顶啊，摩顶赞叹啊，随喜，这个就是释迦这个祝福深夜加持他，口业赞叹是口业加持他，佛心呢是意业加持他，圆满的加持。这最后一段要让我们相信啊，不是贤首菩萨说的，佛来个给他做印证的啊。所以我们深信不疑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，贤首品呢今天讲圆满啊，是性味的圆满，第二大段的大单元的圆满，下面第三单元是十住菩萨了啊，那就脱离十法界了啊。这是十法界最高的意思啊，脱离十法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